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6月20号周二的线上今天。嗯，文慧老师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那么今天早上大家觉得情况怎么样呢？哇，我看到了第五空间的平台上啊，我们的家人已经上来了，有劝慰子啦，济南的李姊妹啦，迦南外语啊，还有阳光遍照啦，还有一位呢，我们要特别问候的啊，王弟兄，我相信应该是王弟兄啊，如果我们说错了，请您告诉我们啊，王宁，那么早上好。还有荣阿姨，
荣阿姨，劝慰子，还有吉林省的张弟兄，突然在准时啊就报到了，荣阿姨说迟到了，没有迟到啊，刚刚开始，
是是啊，吴爽老师介绍，今天不是直播时间，是啊是啊，今天我们在这里呢，
是
吴爽老师的情报有误，
那也是
我们沟通不良，这个要改进。
那今天啊，我看到日期的时候，突然一下，哇，六月份又过掉三分之二了，
对呀，
6月20号了已经。
所以呢，这个诗人所说的，摩西所说的，真是对啊。求神呢，给我们呢有智慧的心，知道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啊，因为每一天都是从神而来的。那么这几天呢，我相信有一些地方啊，有一些家长跟学生是很紧张的，因为中考。还在陆陆续续不同地方在进行当中，所以也纪念呢要中考的孩子们，如果你家的孩子啊，或者是认识的亲友的孩子呢在中考，请您也告诉我们啊，我们一同来关心，一同来纪念。另外呢，我们提到这个天气啊，又高温又下雨，真拿它不知道怎么办。
是，那不同的地区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哈。
是，
那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呢，经常会，比如说像啊，刘芳原本是在一个干燥的地方生活的哈，成长的，结果来到了一个非常湿气重的香港，然后就哎呀，
水土不良的吗？
有一点，那就会觉得这个身体关节啦，有时候都会有一些不适，因为空调哈吹的也会把那个湿气也往里吹了。
对，就算呢没有空调呢，我想在南方这边呢真的是夏天啊又闷又热，
是
啊，又湿。那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喝一点广东这边呢有一种苦茶叫祛湿茶，
祛湿茶或者是红豆薏米水啦，
对对，这些都是行的啊。那么说到这个天气，当然很关心大家的健康问题啊，那我们就分享两则呢跟健康有关系的啊，希望大家听了以后呢有一件事情不要做，有一件事情要每天做的。
每一天做的事情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啊，就是走路
啊。
其实走路呢是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世界上最好的运动。
对，
但是呢走路需要有一定的量啊才会比较有效，每天要走2公里左右。那么其实研究发现呢，每天只要步行1.6公里，癌症的死亡风险就能降低50%。
哇，
那这个是很高的一个比例了。
是，那你说呢，难道我要去测量一下，哎呀，现在有没有1.6公里啊？那怎么办呢？
大概就是一个半小时左右
啊，每天走一个半小时，太长了吧。
1.6公里好像不用这么久哈，不用一个半小时吧。
是，我其实呢看到呢有很多的医生，又或者是这个关于运动医学方面的专家就说了，也许呢我们每天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也不一定有这样的时间，那么大概呢30分钟左右。
哦，30分钟就可以走1.6公里了。
不一定。 但是呢30分钟
以上的不行，
对，就已经差不多了、所以呢每一天你就抽个30分钟，散散步也行，走路也行，那么干啥呢、唱唱诗歌，祷告，诶，背京剧，
诶，听这个线上今天
啊，对，又或者是真的你可以带着啊手机嘛，一定会带着嘛、对不
对，
就听我们电台的节目嘛、对不对啊，那真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啊，慢慢走，如果呢你的膝盖呢有问题呢，就最好呢慢慢走，那如果呢是膝盖各方面没问题，快走，
哎、
因为快走呢是更好的更棒的啊、
是，
好，这是每天要做的，希望大家每天都做，我在想我们要不要弄个什么健康卡啊，大家一起来签个到啊什么之类的啊、
对，这个好像也是蛮好的，互相监督哈，
对对，
等我们研究一下可不可以做到哈，
哎，好的好的，
那还有一件事情是不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呢啊，我们都很习惯嘛啊，洗完澡啊或者是游泳完毕了啊、或者是呢下雨天你淋了雨了回来啊，我们除了呢会擦头发身体之外呢，我们很习惯会怎么样，
掏掏耳朵，
对了，
有水嘛，
对，又或者是平常你觉得啊这个耳朵好像需要清洁一下，那么好像觉得呢掏耳朵其实很多时候觉得很舒服的，
对，因为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有点痒痒的哈，就会拿个棉签啊或者说耳勺啊会去掏耳朵，
是、那现在呢医生的提醒来了，医生说呢不要用棉花棒啊，当然还有刚才呢刘芳老师说的就是那些耳勺，
耳勺、
对对、啊，来清理耳朵啊，因为呢我们很容易在清理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专家嘛，就把这个耳垢呢推入了耳朵的深处、就造成了我们的听力下降，甚至呢损坏耳膜。
哇，这个听起来呢好像
挺严重的、
挺严重的哈，听力下降哈、那其实为什么不能清理呢？
对呀、
就觉得好就脏脏的嘛。
对，还有那个耳垢如果不清理不是越来越
越多，
然后你就听不见了吗？
对
啊，这个是我们错误的印象，因为耳垢呢其实并不脏、耳垢呢是耳朵分泌的物质，能够起到杀菌保护耳道的功能、全部清理干净反而会有损害。
哇，那这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提醒啊！完全之前没有想过，都是觉得哎呀应该定时清理一下这样子，
是、所以呢千万记住啊，不要随便呢去清理你的耳朵，那用手更不应该，然后用棉签或者是、耳勺
对
都不行啊。那当然有时候你进水你可以稍微用棉签去就是
吸一下水，
对对对啊、但是千万不要去挖，这个呢是医生告诉我们要小心的。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所提到的事情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将我们每天的生活学习工作都交在主你的手中，
是的，
求主你看顾，让我们学会停下来想一想我们每天所做的所想的，当我们的习惯被指正的时候，也求主时时的提醒我们来注意改正，能够使用正确的方法，那么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建立一个良好的生活作息，
是的，
使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成为一个健康有机的整体，
是，
也让我们把今天都能够摆上，能够献上我们的每一天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也赐下你的平安和喜乐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
是的，
让我们在这一小时的时间也能够互相的同行，互相的陪伴，
是，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活在当下，
麻雀。经文：马太福音10:29。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世界上有超过9000种的鸟类，没有任何鸟比麻雀更普通的了。麻雀是如此普通的鸟， 但是它却奇妙地在圣经的话语中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为了帮助人们明白神在意他们，他们的价值远比麻雀重，耶稣常常用麻雀做比喻。我们很多人就如同麻雀一般，并没有达到成功的顶峰，生活在谷底，每月领着微薄的薪水勉强维持生活。我们从一个任务飞向另一个任务，只是竭尽全力做好我们所拥有的。耶稣用麻雀做比喻来教导我们的功课是多么的美丽啊，让我们明白，也许我们无法与鹰一起盘旋高空，也无法像孔雀那样展示美丽的翅膀，但是在我们的天父眼里，我们同样重要。下一次当你听见麻雀的叽喳声，或者看见它们在你窗外卖力地飞过去时，请告诉自己，这样普通的鸟对我们的天父很重要，我也是。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林。
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九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这是今天宝林老师呢在活在当下里头和我们一起灵修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思想的。
嗯，是呢，我就觉得在今天的灵修里面啊，非常的像一篇散文一样啊，那就是里面的句子就有一句就特别的让我有感动哈。
嗯，
就是耶稣用麻雀做比喻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也许我们无法与鹰一同盘旋高空，也无法像孔雀那样展示美丽的翅膀，但是在我们的天父眼中，我们同样的重要。
对，也就是呢，我们是很平凡的啊，我们不像老鹰，我们不像孔雀，真的就是一只小麻雀，真的很平凡，很常见，也许呢，我们自己都不会珍惜自己，但是呢，原来神就是看顾我们，神宝贝我们。同样的，我也觉得呢，这个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也就是呢，在这个世界上的确呢，是有一些的人与人之间的一些评量或者是衡量的一些原则或者是一些的标准。也许呢，我们在大部分人的眼中，可能我们不成功啊，可能我们很平凡啊，这是世界给我们的一个价值评量。但是在神那里，原来我们有尊贵无比，甚至呢是别人代替不了的那个很重很重的价值。
是，有时候呢我们自己会怀疑这个价值哈。
对，
那就是因为确实嘛，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免都有很多其他的标准啦，其他的一些衡量的方式呢，
没错，
来影响我们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怎么办呢？
那就回到上帝的面前呢，你要记住，我是一只小麻雀但是呢在天父的眼中呢，我是非常贵重的，独特的，无比的，绝对不平凡的，因为呢天父呢宝贝我。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回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将自己精分了啊，就是呢我活在世界上还有回到天父面前啊，两个世界的确是两个世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本来就是像尘土啊，就是小麻雀而已。可是呢我们内心也知道呢，在天父的眼中，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珍惜宝贝我们，真的很感恩。因为一早上呢我们就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经文呢，再次的回到神的面前啊，将这一节经文送给大家，让我们珍惜我们在神面前那个非常宝贝的因信称义而有的地位，也让我们真的能够经历体尝神给我们独一无二的爱。
人与人相遇，编织生活的点滴，
人与神相遇，打开生命新的一页。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 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
我们相约一起迎接神，一起
线上今天。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就在今天呢，您现在收听的啊是六月几号呢？
20号。
对了，好快好快，六月又要过去了啊。六月二十号的线上今天有刘芳老师，有文慧在这啊，外头呢有大强哥、小贤弟兄。那么这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诶，昨天呢我们就分享了第一批95后的大学毕业生即将走入了职场。他们更看重了个人的兴趣，在职业的选择上呢更有自主性啊，自创性啊。好了，那么在大学里头有哪一些专业是在市场上更吃香的呢？
闭着眼睛想都知道
啊。是吗？闭着眼睛。IT 啊，就是
一切跟网络讯息电子有关的
啊。刘芳老师，你果然是很贴近95后的。其实呢95后呢怎么看自己，那我们今天来讲讲市场呢又怎么样看呢？现在一般的大学生啊，特别是他们在高校里头所学的专业，那么在市场上发挥如何呢？好了，这个啊6月12号在北京发布的就业蓝皮书2017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出炉了。
哇，显示的是2016届哈中国大学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为 91.6%, 啊其实也蛮高的了。
挺高的
了。啊是。因为就业率呢薪资和就业满意度较低。不过这个不是说所有的专业哈。
是吗？
那是只要是一些所谓的就业红牌专业。红牌拔下是吗？
也就是说呢在高校的一些专业里头呢有所谓的红牌。
啊，
也有所谓的，那应该就有绿牌了。
哎，是。那红牌专业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就业率啊，薪资低的，就业满意度低的，就是音乐表演、美术学这样的艺术类的专业了。
可以想象得到，这个从以前到现在，这个父母一听到就说，这个将来能吃饭吗？能顾得上自己吗？能养家吗？那我们先说说啊，根据这个蓝皮书呢就发现了啊一个比较全面性的2016届的大学生他们的一些工作情况。这是半年之后啊受雇全职工作，就是他真的是员工。那么这个比例达到了 77.3%, 也就是昨天我们说到很多的95后毕业生更喜欢创业，对不对啊？更自由一点。但是现在来看呢，去年毕业的大学生呢，到目前为止呢，还是有将近八成以上呢，还是呢去做员工。那创业的，也就是自主创业的比例呢，为3%而已。
3%，其实也不知道到底是高还是低啊。
我觉得
没有调查过之前的比例，我觉得与之前比可能是高的。
是。好，那么正在读研读本的比例是10.3%。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高的，至少1/10了啊，都在继续的读研或者深造哈。
对，那一方面是现在竞争太强了，很多呢读了本科之后呢他觉得不够。他需要在网上呢读。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呢真的他希望能够找到理想的工作不容易，所以就继续的读研。我们也看到。
不过我觉得如果是16年的话，他不会说是因为在这个时候没有办法找到理想的工作，而是一毕业就马上读。对。
是。
他应该，所以说一般来说这样呢可能几个心态啊，是现实一点来说，一个要么就是逃避工作。
这个是很真实的。
对，然后一个呢就是可能他真的是做研究方面的哈。
是。好，没有工作继续寻找工作的这个比例呢是4%，也就是这个100个人当中有4个高校毕业的大学生这个半年之后呢还没有工作，
还
在找工作。那当然也不一定他真的找不到工作，他可能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合乎他心意的工作啊。所以呢从就业去向来看呢，民企 还有中小微企业，还有地级市以及以下地区依然是大学生主要的就业去向，而且这个比例持续的上升，也就是说呢，大家不一定呢会往这个大牌的公司啊有名的企业啊，或者是北上深广啊，全部拥进这些城市了。
嗯，或者在这些城市里面也会选择一些可能比较中小型的企业啦。
嗯，
其实这些里面可能我想他们自主创业也占了一部分哈。
对。对，
那所以说现在就发现去年毕业的应该还是九四，对。
对对。
那就是他们呢可能还相对来说会比较实际一点，因为我们昨天说九五其实还没进职场嘛，对不对？
差了一年就已经有代沟了吗？
也不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进职场。
哦、
所以呢总归他们的想象呢和实际的操作呢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对，刘芳老师一直强调这一点，因为昨天在谈的时候刘芳老师也说等他们进了职场就知道了。
对对对。
现实世界啊跟理想呢是有一点点的距离啊。那么今年本科就业红牌专业，刚才刘芳老师已经说了，音乐表演美术学连续三届都是红牌专业。那么还有其他的呢？譬如说
历史学、生物技术、法学还有生物工程。哎，挺意外的呀。
对呀，
我觉得像生物工程或者法学这样子的应该还是很多需要的吧。啊，就比如说很多环保工程啊，
对对，
很多就是法律方面的知识也是处处都需要的吧。
有可能也是相对应呢现在这个市场上的这些行业的那一些发展呢还不明朗。
是
啊，所以往前看其实我觉得是应该更有前景的啊。
嗯嗯，
但是可能目前环境上呢整个就业市场可能这一个企业方面的发展也不是太过完善。好了，现在来讲绿牌。
嗯，绿牌就是信息安全、软件工程、网络工程、数字媒体艺术、通讯工程、电气工程以及自动化广告学。
好，
哎，所以就是放眼望去全是 IT 与信息啦、软件啦、网络啊、数字啊有关系的。
那昨天我们就讲到九五后呢希望呢更有自主性、更有自创性。那你看音乐美术啊，我觉得虽然是红牌但更有创意啊，对不对？如果你真的要自创品牌的话，那么如果你学音乐或美术，我觉得可能你更有潜力呢。
是。那所以说其实这个创意啊和个人风格啊和职业啊这些其实到底冲不冲突呢？
对，这个可能是今天我们在谈这个的时候呢文慧脑中想起的一个问号啊。
嗯，
就是真的我们在谈到呢自创性的时候我们想到是艺术。
嗯，
可是呢在传统的就业市场里头呢艺术这一方面的专业呢是领了红牌。那我们刚才讲的一些闭着眼睛想出来的绿牌，那这些受欢迎的绿牌专业是否代表就能够就业稳当呢？
我是小朋友，但我知道耶稣爱我。
虽然我头发白，但是我有一颗年轻的心，我是老顽童。
不论年龄多大
多小，
耶稣都一样爱你。
不论大朋友
小朋友，
只要有颗年轻的心，
就有活力和动力。
线上今天
祝福你
天天更新，越活越有力。
Yes。
那也许呢我们的主内家人弟兄姊妹会说了，哎呀这两天呢都是在谈高校毕业生的这个就业问题。
嗯，
因为呢现在他们真的是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即将呢进入职场，是需要我们关心的。那其实看看我们教会也有很多年轻人啊，也有就业的问题。那这些呢我们都需要去了解，我们都需要呢进一步的去关心他们的。
嗯，是。那么其实呢在这个毕业的时候呢不只是面临这个工作选自己的问题哈，不只是自己找工作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些外在的会影响我们的问题。
嗯，
就比如说啊你去找工作的时候呢到底在想，哎呀是这个公司好呢还是那个公司好呢？
嗯，
啊这些公司到底是可不可信呢？
对
对
对,
对,
对。那特别现在呢如果呢还有同学呢还没有找到工作，
嗯，
那他也是有这个家庭经济的需要。
嗯，
那他心里可着急了，热锅上的蚂蚁啊。那么好不容易诶去面试应征有一项工作，
嗯，
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对，
那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就呢迫不及待的就想签约了，
嗯嗯，
啊，因为想把工作呢先定下来，
是，
那么就可以呢心安下来了。
嗯，
可是呢，现在我们就要说了，有一些的求职陷阱，
嗯，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我想这个不仅仅针对高校毕业生，
嗯，
针对每一个人都是的，特别是年轻人，
嗯，
如果呢他到了大城市去工作啊，他要从自己的家乡到其他的地方，可能就是透过这些的应征，
嗯，
那网络也好，或者是一些媒体，那我们就要提醒那我们的年轻人，我们自己要自我警惕，就是这些陷阱我们要小心。
嗯，比如说有一个传销的陷阱了，
嗯，
啊，那这种类型呢就是面试哈，还有面试哈，通过了以后呢可能还叫你拿着5000块的产品去试销，
就是你要先买5000块的产品，
哎，对，然后呢或者推荐几十位同学呢，啊，10位同学去公司证明工作能力啊，就像一个拉一个啊，
对对对，
那样你要证明你有人脉啊什么的，
嗯，
然后呢为什么会这样会是个陷阱呢？因为他薪水可能很诱惑哈，
对，
10几万的这个高薪，然后呢卖产品拉人头，
嗯，
啊，这个就是典型的传销的手法了。
对，啊，对，对，你拉10个人来，嗯，然后你就做小组长了，
哎，
啊，然后他卖的东西你可以抽几成啊之类的。
嗯，
啊，这个真的是坑了你自己又坑了你的同学，
哎，是，啊，那么另外呢也还有诈骗哈，直接是诈骗的，
嗯，
是怎样呢，其实是用假招工的信息来骗取信用卡，
嗯，
然后登记呢是用所谓的公司的地址电话啊，那卡和密码呢会寄到公司啊，就是你可能申请一个卡，
就是说你要对你要进来，哎，我们欢迎你，
对，
但是呢我们呢就希望你办一个公司的信用卡，
对，
对，
然后呢结果呢公司你办了以后呢啊，骗子就拿着你的信用卡就去刷了，
对，因为你登记的地址呢是公司的嘛，他可能会跟你说这是公司给你一个福利，
对对对，
你办了这个信用卡啊，你到哪一些的地方呢去买东西就有多少折啊之类的，好了，那你就因为你要进公司嘛，
嗯嗯，
那你就办了这样的一个信用卡，地址是写公司的，结果这个卡跟密码寄到公司，那么相关人员收了，好，就拼命的刷你的卡，嗯，你也不知道怎么办，对不对？
嗯，那这个确实是很容易上当的感觉哈。
嗯，
那还有一些陷阱呢，就是网络虚假招聘哈，有很多的所谓的文化公司啊，什么 KTV 啊等等，他们的工作呢都会在网络上放一些虚假的招聘广告了。
对，是，就等于呢，你上门找了工作，发现牛头不对马嘴。
哎，是，
你说的文化公司，结果呢？可能是呢在酒吧里头，
哎，
跟人聊聊天，
嗯，
啊，他会跟你说这也是文化分享啊，传递啊，
是
啊，这些都是网络虚假的招聘。
嗯，那么还有呢就是求代职是怎么样的呢，
什么意思啊，
就是收取高额的培训费，但是呢事后没有安排工作，让求职者呢贷款去参加那些培训，而且呢这个利率极高，然后说公司培训要很久很久，若你培训完就走呢公司就会赔钱，所以呢你需要先交那个培训费啊，然后结果其实呢公安机关呢就说其实这都是套路哈。
对，因为呢培训完以后他没有帮你安排工作，那你交了钱哎就回不来啦，对不对，
嗯，
他本来说呢哎等工作以后这些钱就慢慢啊
给
可以给你了。那这些呢都是一些求职陷阱啊，我们真的要小心，我们要为此祷告。所以再一次的提醒，不要轻易的签任何法律文件。
嗯
哈，第二呢，如果你找工作的时候最好参考别人意见，
嗯，
就是跟你家长还有跟教会的一些大哥哥大姐姐
长辈，
又或者是跟弟兄姊妹说一说，
嗯
哈，要参考一下大家的意见。
嗯，那么还有一点是绝不要先去交钱哈，这个是没道理的嘛。
对对，因为你是找工作啊，没有道理，就是你还没有找到工作你要先交一笔钱，那这是任何骗子呢都要我们呢去做的一件事情，那希望呢我们能够小心。
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让我勇敢踏出跟随。
是出于你的我就不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你的脚步
电台这一天，
良友电台 today。
那良友电台这一天呢？刚刚的诗歌哈，先报告一下，就是盛小梅的脚步。
嗯，
那么很多人都表示哈，很喜欢这首歌，比如说圈卫子啊，其实刘芳也很喜欢这首歌哈，因为很轻快啊。
是。
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节目呢，其实不是节目了，它是一个行动，一个活动。
嗯。
那因为呢，我们17年良友电台的广播主题呢是火速行动哈，那所以就是在 iRadio 爱广播呢就推出一个活动。就是以圣经人物为典范，跟随他们的脚踪火速行动。那么所以在6月18号到7月28号一个多月的时间呢，在 iRadio 爱广播就诚邀你分享，哎，哪位圣经人物最能鼓励你火速行动呢？为什么？啊，这个再说一遍哈，6月18号到7月28号哪位圣经人物最能鼓励你火速行动，为什么？那么欢迎收听 iRadio 爱广播的同时呢，也会希望告诉大家这个活动参与的方法，
是
就是把你所喜爱的这个圣经人物，能鼓励你火速行动的圣经人物的名称和鼓励你的原因连同你自己的姓名、电话、地址和邮编，透过下列的方式传过来。那么第一个就是透过电邮了，电邮发送到 iRadio iRadio、那么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一点 net， 或者呢发短信到13229966 122著名爱广播。
好，那参加的人呢都可以获赠呢佳美脚踪广播剧光盘一张，哇，我很喜欢的广播剧啊，以及呢宣教名言明信片一套，
哇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哈。
对对对，
所以说大家现在已经20号了，已经可以踊跃的参与起来了。
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呢我们的陈长老。
迦拿婚宴变水为酒，
格拉森赶鬼，
你好长大麻风的
平静风和浪，
让瞎子看见
瘸腿的行走，
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
叫拉萨路死里复活，
这一切的神迹奇事都来自耶稣基督，彰显他的全能和荣耀。请听承蒙恩长老分享的跟随耶稣的脚踪行，耶稣的神迹。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欢迎来到跟随耶稣的脚踪行。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主耶稣医治瘫子，也就是一个瘫痪的人。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的1至7节，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的1至7节， 圣经说耶稣上了船，就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啊，也就是当主耶稣从这个格拉森那个地方就坐船回到加利利自己的家乡这边啊，自己的城里这边啊，就有人，这里不是一个人，这里若是马可福音记载是有四个人，四个人就抬着一个坛子，用乳汁呢就抬着一个坛子，因为这个瘫痪的病人他自己走不动，主耶稣呢当时到了那一个城的时候，就有四个人用乳汁抬着这个坛子，然后他来到耶稣的跟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坛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耶稣见谁的信心呢？不是那个坛子的信心，是他们，是那些抬坛子之人的信心，然后就对那个坛子说，小子放心，你的罪赦了。那么为何主耶稣要先赦免那一个坛子的罪呢？我相信那一个人犯了坛子，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犯罪，他的病是因为犯罪而来的，所以主耶稣首先是要先赦免他的罪，然后才医治他。当主耶稣这样做的时候，就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了健忘的话。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是意念的，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行走，哪样容易呢？意思就是说啊，若是说要起来行走不容易啊，但是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坛子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就惊奇，把荣耀归给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要学习的第一方面呢，当耶稣来到自己的城的时候，当时有四个人抬着一个坛子啊，四个人抬着一个坛子。看马可福音同样记载这件事呢，当时是更加精彩的。那里所记载的是主耶稣在一个房屋里面讲道，哇，很多人听到这个门口都水泄不通的啊，是很多人拥挤的听耶稣讲道。但是这个时候呢，有四个人他抬着一个坛子，盼望这个坛子能够得到耶稣的医治，他们甚至把它抬到屋顶上面。然后呢，抬到屋顶上面呢，因为犹太人的房子很特别的，他们都是这个房子旁边有一个楼梯，直接可以上到屋顶。然后爬到屋顶，他们就把屋顶上的瓦片啊、其他这些砖头啊就拆开了，木头啊拆开，然后呢，把这个坛子呢用褥子坠下去，坠到耶稣的面前。哇，耶稣看见这些人的信心啊，他们为着救坛子，他们付这样大的代价啊，同时他们深信主耶稣一定能够医治这个坛子，他们才会付这样的大的代价。所以耶稣是见他们的信心啊。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人得医治呢，都是主见他的信心，得医治者需要对主有信心。但是此时我们看见的主耶稣是什么？我们看见主耶稣见那些抬坛子之人的信心，四个人的信心就医治了那个坛子。在此我们就有一个学习，亲爱弟兄姊妹，这四个抬坛子的人，他们身上表现两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方面是爱心，第二方面是信心。他们的爱心啊，要用褥子来抬着一个坛子，很重啊，虽然是四个人都很重啊，又何况要把它抬到这个楼顶，然后又才从屋顶上来坠下来，哇，这个代价很大，但是他们满了爱心。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为着教会中啊，有的肢体犯病啊，有的弟兄姊妹有病痛啊，都应该有主的爱心来爱他们，来关心他们。而这个爱心不仅仅在口头上，也要在言语和诚实上，也就有行动的，他们是付诸行动的，实际去服侍的。今天我们也需要用实际的行动去关心爱我们周围旁边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需要留意的。我们需要去关心我们周围旁边的弟兄姊妹啊，付出这个爱心，像那四个抬坛子的那样。第二，不仅我们有身体力行啊，我们还付代价为他们代祷，为需要弟兄姊妹代祷。同时我们抬的坛子还不仅仅是肉身上犯病的，身体上有病的，不仅是这些，我们还需要的关心的是那些心灵有患病的，或者说心灵软弱的坛子。有的圣徒呢，他在跟从主的路上呢，他已经是软弱无力在走天路了，手下垂，脚发酸，原地踏步坐在那里，甚至是往后退。有的甚至是信心软弱离开主往世界去。对于这些在灵性上的坛子，在跟从主的路上天路上的坛子，我们需要凭着爱，我们需要关心他们， 打电话关心，或者请他们吃饭，私下关心，用各种方式关心他们，扶持他们，抬坛子就扶持他们，用四个人的带导，更多私下的带导，然后关心扶持，把他们抬到主面前来。好，我们的目的是带到哪里去？把他带到主面前，叫他得医治。所以今天我们服侍，无论是肉身软弱的，是心灵软弱的，我们总是呢把他们服侍到主面前。但是要记住啊，不是靠自己，是靠什么？
是靠
群体，几个人？这里四个人，我们是同心服侍圣徒，一同服侍圣徒，极力扶持，把他们带到主面前，叫他们得医治。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还有，我们不仅仅要有爱心的服侍，我们要像那四个人对主满了信心啊。他付这样的代价，一切爱心的奉献，都是因为他深信主能够医治，因为他深信主能够医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主都应该是如此啊。啊，我们不可以说我仅仅有爱心，但是对主一点信心都没有，这样你的服侍没有果效。我们要像保罗说，因信心所做的功夫，也就是说我们的服侍呢是凭着信心。我们深信我们所服侍的，无论是为圣徒的病痛祷告，我们深信主能够医治。我们无论是为心灵软弱的，我们就深信主能够叫他重新得力。若是有的病痛的，我们说主会与他同在，是他够用恩典叫他胜过病痛。我们是要对主有信心，所以我们今天一切的服侍需要有信心啊。所以主耶稣是见什么？见他们的信心。所以今天我们服侍弟兄姊妹，主见我们什么？主见我们有没有信心。若是我们服侍弟兄姊妹一点信心都没有，你的服侍没有果效，那是会倒闭在旷野。但是你若对主有信心，你的祷告你的服侍是满了信心，主见你的信心，你的服侍有果效。我个人在多年的侍奉里都这样啊，每逢为弟兄姊妹病痛带祷，每逢为弟兄姊妹难处带祷啊，许多时候深信主能。在服侍上也是这样，我记得大型的布道会，当你呼召的时候深信神能，无论人的心如何刚硬都要得救。当你绝对深信的时候，哇，圣灵大的工作，很多人都得救。所以你这个信是非常要紧。所以耶稣不是见你的恩赐，不是见你的资历，信主有多久，不是见你圣经多熟，不是见你其他的这些资历背景，不是，是见你的信心。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心怀恶意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没有定见，这样的人别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所以这四个人满了信心，抬着坛子到耶稣面前，耶稣医治他。还有主耶稣为何说你的罪赦了？对那个坛子，那个坛子没有信心可言，但是那个坛子呢，他反而是犯罪而犯病，所以主耶稣先赦免了他的罪，他医治他。同时耶稣借这件事显明他是有赦罪的权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犯病呢，有时候是和犯罪有关系的。比如弟兄姊妹他是犯罪得罪神，骄傲自大，惹来神的管教，或者说是往世界去啊，这个远离主，远离开教会，这种情形，或者是犯罪做伤害别人的事，神爱他，管教他，他犯病，若这样他要认罪，认罪罪得赦免之后才能得医治。当然犯病有这是魔鬼来的攻击，还有其他原因，但是在这里这个人犯病是和罪有关系，所以主先赦免他的罪，然后主才医治他。而主借这件事来显明他有赦罪的权柄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行了这个神迹，不仅是让人看见，让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其他认识他，不仅仅是有医治的大能，有拯救的大能，他又有赦罪的权柄。他有赦罪的权柄证明他是主，因为他将来是审判普天下世人的主，所以他能够定罪也能够赦罪。今天我们若有犯罪，我们要向主认罪啊，我们要彻底向主认罪，求主保全洗净我们，因为主有赦罪的权柄，这样我们得医治，不仅身体得医治，还心灵得医治。主的医治是全备的医治，但愿我们对主也有这样的认识和经历。
为什么要等到失望的时候，我的心灵才转向你，我的主，仿佛在人生绝境我才听见释迦的呼喊，主的爱向我完全敞开。为什么要等到绝望的时候，我的心灵才投靠你，我的神， 仿佛在生命旷野，我才体会释迦的倾倒，主的爱爱到底，永不止息。耶稣爱我，他帮助我度过一切的困难、伤痛和难过。耶稣爱我，他充满我，他以恩典围绕着我到永远。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大家收听的呢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6月20号星期二的节目，我们的专栏跟随耶稣的脚踪行啊，这一季谈到耶稣的神迹，是由我们的陈长老呢跟大家的分享劝勉。今天讲到呢四个朋友还有一个摊子。
是，那主要呢就是讲到同行和同伴的这样的重要性。
对，那你有没有同伴呢？如果你有同伴，你的同伴是不是跟你同行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感谢神，我相信呢我们都有同伴，我们都有同行者，至少呢这个钟头我们有，对吧？
那说到这个同行呢，我们就看到吉林省张弟兄就说啊，在我们的第五空间就说，哎，希望那个在留言板上方哈，就是这个同行频道里面可以显示每一个时段播放正在播放的是什么节目，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哈。
对，所以呢谢谢呢张弟兄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建议啊。那么也在这呢告诉张弟兄，您的祷告事项呢我们的弟兄姊妹都看见了啊，我们都会纪念。那么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特别啊为你的家人当中呢还没信主的来祷告。那同样我们也希望其他弟兄姊妹如果有代祷事情呢，您绝对可以透过第五空间的平台，又或者是透过短信呢来告诉我们，电邮也行的。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要注明线上。电邮呢是线上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1.net。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的强调啊，我们需要同伴啊，在这条天路上呢我们需要同伴。当然呢主耶稣呢一直在我们的身旁，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心中不断的引导我们，可是我们还是需要同伴啊，同行者，彼此的互相劝勉，彼此的提醒。好像今天我们提到啊，这个年轻人找工作啊，需要呢有旁边的人呢扶他一把，陪他同行，特别不顺利的时候，特别很容易呢上当啊，跑进了陷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如果旁边有人拉他一把，诶，他可能就不会呢跌进去了。那就像呢济南的李姊妹呢也是特别回应呢今天我们讲到的求职陷阱。
他就说各年龄层各种需求可能都会有骗局。
是的，这个是的。
比如说老年人参加的之前说过养生馆呐，还有免费的什么买股票啦等等的这些骗局。那因为现在呢有很多啊老年人非常孤独，所以其实呢那些养生馆也是切中了这些老人的需要了。
是，的确啊，各个年龄各个啊阶段呢都有一些的需求，那么就会产生一些的骗局。所以我们更需要呢，好像今天陈长老所讲的啊，这位摊子呢他有四个朋友，那么在重要的时刻朋友们呢就发生了作用。同样的我们都需要呢同伴，我们都需要呢一起的同行。再一次的呢告诉大家，刘芳老师文慧电台的同工很愿意成为你的同伴，所以呢欢迎跟我们分享你的心路历程，欢迎你跟我们分享你的代祷需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都主。
我爱背经句。
提摩太后书2:9，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 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是这一周呢我们要一起背的经文呢，提摩太后书2:9。
嗯，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
嗯，那这个时代呢，也许呢我们已经比较少啊，其实可能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像保罗一样，或者是像我们的前辈啊先贤一样呢，就是为了福音，为了真理呢受这样捆绑的苦难啊。但是呢，我相信呢，我们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场景呢，我们也是呢遭受一些的苦难啊。
嗯，
那我们都知道呢，提摩太后书呢可以说是保罗的临终之言。
嗯，
当时呢他已经是被囚禁，走到了他在世界上生命的旅程最后一个阶段。
嗯，
那么他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宣告啊，我觉得是他的一个宣告。那今天我们就来解释一下这个经文里头的含义吧。
嗯，那说到这个，就是说犯人一样啊，就会觉得哇，这个措辞很强烈了。
是，
那因为这个犯人呢，就觉得真的是犯了罪啦，然后就被抓起来了，可能就已经说是犯了很严重的事情，就是因为要指杀人犯啦，叛国犯而言的，
就是在新约里头，如果用这个词，
是很严重的哈，
是很严重的啊。好像就是在路加福音23:32-33节、39节讲到，就是跟耶稣同定的那两个罪犯，
那个罪犯哈，
就是同一个词，
对，是同一个词。那么就是指杀人犯、叛国犯而言的，所以说其实由此可知，原来保罗这一次被囚哈，已经是很严重的一个事件了。
对，就是呢，不仅仅只是被抓了，
对，
传福音被抓了啊，而且呢，是一个罪行很重，甚至呢，被定性为呢是杀人犯、叛国犯这样一个严重的罪名。那么可以想象呢，当时保罗呢，真的是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况里头。
嗯。
但是保罗呢，就算这么危险，他仍然发出了一个宣告。
嗯，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
对，也许我们自己的生命呢会结束，但是我们相信呢，神的道呢绝对不会因为个人生命的结束就被捆绑的。
嗯，是。
那今天我们就知道了，保罗用犯人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自己的处境，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危险，而且是一个极大的罪名这样的一个逼迫之下，但是他仍然对神的道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没有放弃传神的福音。那么今天我们面对的困难挑战又是什么？我们会不会对神的道有这样的信心呢？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纪念呢广西的蒙弟兄。
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我们今天也要特别纪念，
阿们
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手机尾号9961的刘弟兄来祷告，其实是为他的母亲祷告啊，因为他母亲患了肝癌晚期。
好，我们一起祷告。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谢谢你，因为在你爱的家庭里，我们能够互为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呢彼此的结为同伴，一起同行。所以当我们的家人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愿意伸出我们的祷告的手，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来祷告。我们深信怜爱我们的主，你必垂听，必按着你最美好的旨意 成就在我们所祷告的事情上。
是，
我们纪念到刘弟兄的母亲已经患了肝癌晚期，主啊，我们求你怜悯你的女儿。我们知道肝癌有的时候是很疼痛的，
嗯，
我们求你减轻她的疼痛，
嗯，
甚至让她不会疼痛，
嗯，
主啊，我们也求你怜悯在这样的一个肝癌晚期的时候，主啊，你施行你自己的慈爱，
嗯，
若是可以，我们求你彰显你生命的主权，医治你的女儿，
嗯，
我们求你将平安赐下，我们求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坚固姊妹的心，
嗯，
也安慰弟兄的心，
嗯，
这个家庭需要你，这个家庭需要你自己的话语，需要你的慈爱，需要你的平安，
嗯，
我们将患病的姊妹带到你的面前，
嗯，
主啊，你与他同在，谢谢你，无论是怎么样的状况，求你让弟兄还有他的母亲都有信心来依靠你，嗯，
是
奉耶稣的名，
阿们。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马太福音六章十五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牢记别人的过错不肯宽恕，像背着大石头走路一样艰难，放下前嫌犹如把重担卸下。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我们要提醒大家啊，就是呢，我们每一周都有背经句，大家呢开始背了吗？
嗯，
那么星期五呢早上7:30呢就可以打电话来参加我爱背经句的热线时间了。
嗯，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那么呢，我们要提醒哈，如果说你想参加背经句，可以先发短信来报名。那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要注明线上。
嗯，感谢神，因为呢我们彼此互为同伴，那么这一小时的同心非常的美好，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